我之所以用“空城计”的这个名字来命名，一方面是本身我希望找到一个比较贴切的题，就是说“空城”这个概念，普通的人能够更加的去理解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计谋，而不是简单的记录，我觉得这样更有意思一点。
你好，欢迎收听 Let'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来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搜索 Let's Talk 订阅，随时收听。下面请收听本期节目。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陈荣辉七年纪实摄影专题访谈会，我是主持人刘嘉欣。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赖雨清。
欢迎陈荣辉。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荣辉。很高兴能够在咪路这个平台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摄影经验，还有我的摄影作品。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摄影的很多事情。希望能够在今晚上和三位主持人多多的互动交流。能够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提供给大家更多的干货，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参加这次活动，谢谢。
想看《空城计》这部作品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Lens 学院，英文的 Lens L-E-N-S， 然后是中文的学院，输入关键词陈荣辉，耳东陈，光荣的荣，光辉的辉，即可看到。
陈文辉你好，为什么你会想到用空城计来给你的这一系列作品起名字呢？你用的这一个计字跟普通的记录的计又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好，是这样的，一开始我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是跟我的同事们一起合作制作一个关于中国收缩城市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多媒体项目，我是负责其中的摄影视频还有一个统筹的部分，然后还有文字记者，还有我们当时一起合作的清华大学的建筑学院的老师，然后我做的这个影像视觉部分的话，我就希望把我这个部分给做好，然后有一个独立的呈现的可能性。我之所以用空城计的这个名字来命名，一方面是本身我希望找到一个比较贴切的题，就是说空城这个概念，普通的人能够更加的去理解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计谋，而不是简单的记录，我觉得这样更有意思一点。然后我想稍微聊一下，就是说我在做这个题之前是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是在我这个侯登科申报计划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申报侯奖它是需要有一个很完善的这个记录，我在里面都有详细说明，就是说我怎么样在拍摄之前去做这样的一个 research， 去调查，去研究，去看国外的相关的一个看法，从各个角度真的是像做一个 project 去操作的，而不是说简单的我扛着一个大画幅相机就去了，然后就去拍，这是非常周密的一个计划的过程，包括跟同事还有跟拍摄对象的一些协调，其实我们是花了挺长时间在准备这个项目的。我还有一个原因是个人的原因，是在于我一直很喜欢关于城市空间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在拍摄这个空城计，就是收缩城市这个主题之前，我有在拍摄中国的主题乐园。中国的主题乐园更加的是说的是中国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样的一个城市空间的一个状态，就人们在这种有趣的主题乐园里面去各种去玩耍去玩乐，然后也是用大画幅拍摄的。然后收缩城市我希望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中国东北这些城市他们的一个现状是什么，想探讨一下里面的空间和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里我也很感谢跟我一起合作的同事，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成品是只能看到我的摄影作品，其实我还有一个视频项目，我们拍摄了一系列视频还有几篇文字报道，然后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我们还没有正式刊发，在等待一些时间吧。然后包括一些数据方面，我们的同事包括清华大学的龙吟教授，他是国内研究收缩城市这方面的一个领域的一个专家，我们做了很多的合作，主要是数据方面的，希望通过数据的方式来展现更多的在我这个照片以外能够呈现的一些理性的认知，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能不能尽快的呈现出来的话，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了。
谢谢陈荣辉的回答，我是主持人高航。你刚才有提到说你在做项目之前有进行了一些调查跟 research， 我就想知道您在 research 的时候是如何去入手的，然后如何去开始你的创作。
首先我接着之前的说法，就是我本身对这个议题是非常感兴趣的，然后我就会自己很主动的去找一些相关的知识的背景去看。有一本很厚的一本书叫做《收缩的城市》，它已经有了中国的这个有中文版本，是同济大学他们出的。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一个参考，里面拍摄了全世界大概出现过收缩城市这个现象的各个国家，美国、英国等等，他们的一些现状，包括他们那些建筑学家、一些学者，包括摄影师，他们去怎么去介入这个议题。它里面涉及到的摄影师还有一些文本参考，我都去网上然后用谷歌去重新搜索这样的一个资料，就我有一个很理性加感性的认知，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还有一个，当我做了更多的调查之后，我会发现这个题好像它有一个很全球化的一个背景。比如说像《光圈》杂志2017年它这个春季刊，它的主题就是美国的命运，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政治化的一个议题，然后他就讲很多的美国的摄影师怎么去拍摄这样的美国命运这样一个议题，其实是很政治化的。然后我觉得像美国大家知道有一个概念就是锦绣带，其实就讲美国当年的那些东北部那些传统的城市的这样转型，也有很多摄影师在拍摄，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共通的，值得我现在在我们这个地方去操作的。其实大家有关注像时政就会知道，像中国的收缩城市与美国的这个锦绣带是形成一个对照的。锦绣带的这个本地产业工人，也就是很多蓝领工人，是川普上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我觉得像收缩城市作为世界风口转向的某种标志性景观吧，我们是可以去关注的，特别是我是以记录为主的这样一个摄影师，然后又因为我觉得像我们中国的这个收缩城市这个概念在中国其实跟国外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却很少有摄影师来拍摄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找到了一个点，它是有全球化政治化这样一个背景下，但是是有中国的独特的一种可能性的议题，我觉得这值得我去拍，就坚定了我去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吧。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合作基础其实是学术上的支持，就是我们和清华大学龙英老师他们的这样一个依托于他们的这个数据研究，他们根据中国的这个人口普查数据做了一些探讨，那么我们就选择了一些典型的城市，然后按照这个不同的这个原因大概去分了个类，然后我就希望每拍一个城市呢大概有不同的这个原因。比如我拍摄的龙井是主要是因为它以前是个少数民族朝鲜族为主的城市，它的这个人口跟移民外流有关。另外一个城市像伊春，它原本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林业城市，政府进行了禁止林业砍伐保护资源之后，它这个城市就慢慢的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还有一个城市是我拍摄的弗拉尔基，它是原本中国一重很多重工业产地的一个地方，它也在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就我希望能够更多元一点。
谢谢陈荣辉给我们简要并严谨的介绍了收缩城市的概念，还有你对于这些城市具体的筛选。你说你是根据了清华大学的研究为基础，然后你去选择了这一些城市，包括伊春、富拉尔基、龙井等等。那在这些城市的选择中，你有没有也根据了自己艺术创作的一些想法，或者你觉得哪个城市更具有艺术创作的可能性，在清华大学的研究中再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呢？
是这样的，我们一开始是根据导致的这个原因进行了一个基础的分类，再按照地域，就比如说我们中国有哪些地方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东南西北，然后我们各选几个比较好的代表城市。但是因为我本身的这个人力和这个资源的有限，我觉得还是从北方开始做。首先是因为它本身的特质在这里，我觉得是可以出画面的。其实像南方包括我们浙江这边也有些县级城市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我很难去操作， 我希望从一个比较有特质的一些城市，北方的这些城市开始做，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往回做。当时也参考了一些国外的一些多媒体项目的一个样式来学习。就是我在做这个选题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按照一个多媒体项目去操作的，并不是简单的只是做一个静态影像。然后像我当时有看过像 Matt Black 一个国外的摄影师，他拍摄的美国的贫困， MSNBC 给他做了一个很大型的一个项目，叫做美国贫困这样一个项目，他围绕着美国的地图基本上把美国都跑了一个遍，然后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还有一些跟他一起有个同行的一个文字记者做了一个很好的文章。然后同时我自己之前在做最早的一个项目石化中国的时候，有看另外一个摄影师他拍美国石化，其实也请了一个美国的景观建筑设计师在合作。我希望自己这个项目是扎扎实实的能够做出一些有支撑有影响力的一个东西。在选择城市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一个，比如说像国内的很多摄影师也在拍摄一些类似的题材，他们可能是说资源城市的枯竭或者是转型等等。首先我会尽量的去避免，但是我也会去参考这些已有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希望在这个城市的选择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比如说大家一说这种城市的这样一个转型变化，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好像不太行了，这个地方很破败啊等等。但其实我是更希望展现一些多元化的可能性，然后我希望把我更多的讲事实的这个东西放在数据那个方面，能够让我的照片应该做的，让我视频有视频的展现，数据有数据的展现，文字有文字的展现。
非常感谢陈荣辉老师告诉我们他在地理选择和城市选择上面的考量。其中有提到画面，我就觉得在看您的作品的时候，画面感有一种疏离的感觉，还有一种静谧的感觉，但是又充满张力，在颜色方面也是非常丰富饱满，然后又有考究的。而且在人物中，他们有一种饱满的情绪，即使是在静止的状态下，也可以让观众感受到他们的一种饱满的情绪和跟背景之间有一种关联。那我就想问一下，在拍摄前期和拍摄期间，在跟人物进行沟通和画面的安排的时候，是怎么样进行计划和沟通的？
我觉得可以分开来说，一个是我在拍摄这些人物的时候是怎么去选择这个人。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是因为这是一个多媒体项目，我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除了拍照片还要去寻找拍摄视频的对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大量的和当地的年轻人接触。然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一直在阐述的，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拍摄一些跟之前的人们传达出的北方的那个照片是不太一样的，我希望有自己的看法。我想知道在当地的年轻人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他们是怎么思考自己的这个城市，怎么去思考自己这样的一个个体的这个命运的。然后我们得到的反馈也是挺好的。我的很多工作我觉得就是聊天，和他们的当地的一些年轻人成为一些好朋友，然后去认识他们，跟他们一起探讨一些时髦的话题。像在伊春那个地方，我们采访了一个主人公，他就是说他在伊春建立了一个豆瓣同城，发了一个活动，一个多月了一个人都没有回复他，这就是他的一个现状，而且他的这种具体指向是非常明确的。然后当我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话题，谈论一些外面新鲜的东西，因为他们的网络是很发达的，他们也在同步接触外面的世界，但很多东西是无法在自己的城市实现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些共鸣，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然后我觉得我在接下来我才会选择我怎么来拍摄他们，如何来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角度啊方法。然后说到具体的拍摄过程的时候，这个就看个人的这种审美和这个视觉的你的这种修养或者是喜欢的方式吧。因为我已经选择了大画幅拍摄这种方式，在拍摄肖像的时候，首先我肯定是非常的慢，其次就是有大量的这样进入一个跟对方拍摄互相沟通的这样一个过程，他的眼神，他的这个角度啊，他的位置手势，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默认的状态，我在给他拍照片，而且我在很认真的对待，我希望好好能够给他拍张照片。其次他也知道我在拍摄，他也希望能够展现一些他的东西给我，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沟通交流完成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具体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会去找一些比较好的背景啊，或者是说一些好的一种方式去呈现他们，这个都是我觉得都是一种相互的。就比如说那个我有张照片是两个姐妹互相抱在一起，这个照片就是我们刚开始说，我说我们开车去外面转转有没有什么好的场景他们拍摄，最后面我们开着车都吃完午饭了也没有找到好的地方，然后又回到了家里楼下的旁边，最后发现在家楼下有跟他们的衣服非常契合的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就是在这里拍摄。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都是零下二三十度，他们就很冷，他们说我们能不能互相抱一下，我说可以啊，就是这样一个慢慢慢慢的一个不断的变化的过程中，最后面形成了一张我觉得还是 OK 的照片。然后因为我是做报道摄影这样一个背景来做这样一个事情，我会有很多的方式，我不仅仅是说简单的去跟拍摄对象做一个沟通，或者某个个体的拍摄对象，我希望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或者他们的这个群体当中。比如在富拉尔基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同事经常去他们当地的一些不管是酒吧网吧，跟他们的年轻人去聊天，然后跟他们一起生活，看他们的一些生活状态。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也是不着急的，我是一种比较缓慢的心态，我觉得我一定能够找到那些我能够觉得有特质的人，或者是说符合我这个拍摄项目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项目。我给大家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挺有意思的，是我在参加他们当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酒吧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酒吧里面有一个表演，是这个蟒蛇和人的交流。因为我是属蛇的，其实我还挺害怕这个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去体验很多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经验。然后我个人是属于这种做好了一些个理性的判断和认知之后，我觉得在拍摄的过程中我其实还挺感性的，我希望能够体验各种不同的生命或者是不同的个体，然后我就上台去表演，然后跟蟒蛇在一起合影，当然我也是希望能够和拍摄对象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互动。我觉得是这样，首先发现这个小男孩其实也是个挺有趣的过程，可能有些人会很奇怪，就是说我怎么找到这些年轻人啊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有年轻人的玩法，然后在东北最火的就是直播或者是玩快手之类的，这个小孩子就是在快手上非常出名的，喜欢扮演各种反串的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人，然后我就通过快手的方式跟他建立了一个互动的方式，然后跟他联系，他也答应了，他说哎呀挺好的呀，希望能跟我见见面然后聊天，他人是非常的活泼可爱的一个小伙子。后来就是跟他有几次沟通见面，我说我希望给你拍摄一张照片，那张照片的衣着穿着是他在快手上面有大概有100多万点击量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他穿着的衣服，我说我就拍那个一张肖像给你。然后我们约了几个地方，一开始是说他妈妈家，后来又是说他妈妈工作的地方，后来又换到了一个他经常去的咖啡馆。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在变化，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好的一点是我的心态比较好，我觉得只要是他喜欢他经常去的地方，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不破坏他的这种感觉和情绪就可以了，在他熟悉的地方去拍摄一张好的肖像照片。因为我那次没有带闪光灯去拍，所以光线不是特别的好，最后面是用户外的这个自然的光，然后让他在窗户玻璃的这个光线下直接拍摄的，然后保持了大概1秒钟的时间。然后这个小男孩其实他非常的活泼，之前和大家说他各种反串各种表演都很好，但是当我给他拍照片的时候正儿八经我说给你拍张好的照片的时候，他其实有了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当时他的这种表情和姿态让我其实是有一点震惊的，我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小孩这么活泼，他其实有很多要表现或者要思考的东西，当然可能也不是，可能也只是他困了，我很难去具体阐释这个事情。在拍摄的具体操作过程当中其实还费了一些心思，就在于我当时没有特别好的闪光灯的光源去来拍摄，然后我用了自然光线，主要是这个窗户光， 大家有玩过胶片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光线不断的在变化，然后胶片这个感光度是固定的，我需要很快的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场景。当我们选好了场景和拍摄地点这个背景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就进入了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们都很喜欢的，我们相互之间都觉得这是可以拍一张照片的时候了。他的感给我的感觉也是啊，你可以给我拍照片了，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挺高兴的，拍完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个人也是非常认同陈老师您这种拍摄人物的方式的。我之前看到一个纪实摄影的摄影师也是说过，当你要去拍摄好一个拍摄对象的时候，你必须要深入他们的生活，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才能够建立一种信任感，才能够拍到你只是来这里拍张照片就走了的那种摄影师所无法拍到的故事和内容。那么您已经提到了这一张幻灯片小男第七张照片，这个小男孩的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在色彩上是非常丰富且具有一定的隐喻性的。那我想问一问，在您选择背景色彩的运用的时候，是否有考虑过它在情绪或者环境渲染上的一个作用，或者是否有一定的隐喻性呢？
这个就是从一开始我在选择用黑白或者彩色这种方式的时候，就决定了我的这种拍摄的方法。首先我是比较喜欢彩色的这样的一个摄影师，然后从自己的这种摄影的学习的过程中，不管是欧美的到美国的这种新彩色摄影啊之类的这种学习，一直都是很关注这个东西的。我之前拍摄的圣诞工厂的那张照片其实也是大量的一个红色，然后这样的里面有一些隐喻在这里。这张照片其实也是类似吧，首先就是这个颜色本身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其次是这个小男生他的行为本身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我觉得也挺好的。说挺好的这可能有点肤浅，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因为我本身是学报道纪实摄影出来的，并没有接受过传统的艺术教育，但是不代表我不重视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是自学了很多，可能就是说通过自学的方式呢，反而会更加的主动性一点。因为我是在毕业之后开始大量的学习的，进行了一个补课，就比如传统的色彩，传统在油画上面西方的这样的一个色彩的运用，包括美国彩色摄影出现以后的一些方法，一些他们的一些照片我都有在看。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耳濡目染的过程，先有了这个基础，然后再去选择我想要的这样一个色彩跟人物之间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通过不断的拍摄和累积去思考。我可以再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这个专题一直是用彩色胶片在拍摄的。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关于以前类似于像北方的照片都是有一些凄惨的，或者是说有点白兮兮的这样，我觉得其实北方它是受这种传统的苏联的这种重工业时代的影响，他们的色彩色调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就是人们的真实生活是五颜六色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如意的地方现在，但他们这种生活本身我觉得是多元化的。我想展现这种多元化，那其中的之一就是用色彩的方式去呈现这样的一个画面，或者是说呈现我想表达的这种情绪。
谢谢陈老师从画面还有色彩的选择上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整一个作品的一些人物的选择以及画面的编排。
因为篇幅较长，本次访谈我们将分为两集发布，上集就播送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下集。
谢谢你收听本期的 Lens Talk 播客节目，这是由 Lens 学院策划制作的一档面向内容创作者的学习型主题播客。我们邀请资深内容创作者，比如电影导演、编剧、纪录片制作人、写作者、视觉艺术家、知名博主等，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和成长故事。欢迎你在喜马拉雅、听听 FM、iTunes 以及 iPhone 播客、Google 播客、Pocket Casts 等任何一个你喜欢的泛播客客户端搜索 Lens Talk 订阅。马上将会有新的节目上线。